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5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使我走出磨难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。在电话平台上，我参与了一个被法小组。三年前，我在大法项目中和生活上遇到了挫折，就此一蹶不振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来，学法也提不起劲。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，可就是调整不过来。家人同修和其他同修偶尔能觉察到我的不正确状态，他们就说，你自己要多学法，把修炼抓好。但是我感觉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很难改变现有的状态，我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或者有另外一个环境。去年冬天，经同修介绍，我来到电话平台这个被法小组。刚开始，我自身的业力阻碍我珍惜这个被法小组，表现形式就是让我事情很多，今天能来被法，明天就不能来。但是法的威力大，虽然我不能每天坚持被法，但慢慢的我稳定了下来。被法不久，我就开始过心性关。我带一对母女同修去参加游行，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挺关照的，可是回来后对方非常不满意，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还传到我们当地的同修那儿，搞得我狼狈不堪。这时我已经坚持被法一段时间了，马上就要被转法轮第四讲中业力的转化了。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转法轮上讲的几乎一样，似乎都不需要悟，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可以了。可是几经心灵的撞击后，我守住了心性。接下来被法的时候，我的思想清静了很多，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，我开始重视被法了。经过不断的被法，我又挖出自己好多的执着心，最明显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。那天被法，被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还得把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各种心，人的心多了，所有的心、各种欲望都得去掉，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。当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显示心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。以前我只觉得妒忌心、争斗心这些心伤害别人，是不好的心，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显示心也会伤害别人。就说那对母女同修，表面上我对人家很客气，但我在他们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的优越感伤害了对方，这颗心伤人于无形，是更肮脏的心。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真的很羞愧，很想马上修掉这颗肮脏的心，可是去掉一颗长期被滋养的执着心哪有那么容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有许多学员，因为在常人中修炼，有许多心放不下，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，他自己觉察不到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。平时自己为了名、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，张扬张扬，显示显示，我有本事，强者。回头看看以前的我，时时处处的显示心彰显无疑，自己根本就觉察不到。我在当地是做给政府人员讲真相项目的，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凭着自己的冲劲儿到处跑，故事也很多。几年前大选后，主要由我负责去讲过真相的党派成了执政党，我要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。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，我都在那里眉飞色舞的夸夸其谈，证实的都是自己。如果同修不支持我，我就产生了怨恨心，我也到处去说，显示自己悟得好，同修法理不清等等。在显示心的驱使下，自我迅速膨胀，慢慢的就偏离了法。后来项目遇到了挫折，尝试闯关也闯不过去，我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，没气了，从此一蹶不振了。修炼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我这一退，各种业力疯狂地涌上来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什么都不想做， 做什么都提不起劲。后来协调人看我状态不好，就派正念强、能力强的同修过来协助我。可是我在变异的显示心的驱使下，衍生出争斗心和妒忌心，牢牢地把着这一摊事不肯放手。慢慢的，我就成了光杆司令。参加背法小组后，我一段一段的背法，一个一个地挖自己的执着心。这期间，师父安排我过心性关，有时那个关来的时候，简直是剜心透骨。突然有一天，我们项目组的同修爆发了对我的不满，协调人集中反馈到了我这里，说了我很多的不足，然后协调人说他会另外找人负责我这一块。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其他原因，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取消了，平常来往的同修也不来了，同修们好像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的感觉是跟大家距离远了，心也远了。我觉察到旧势力要把我和同修们隔离开来，我绝不上当，只要不赶我走，我就要留在项目组里。在这期间也真的是磨练心性，我的修炼环境变了，没有了认可，没有了赞同，当显示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我如何摆放自己？我知道这是修掉显示心的好机会，我告诉自己要理性理智的修炼，踏踏实实的修出来。那段时间不仅是一件事情，而是好几件事情同时要面对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关，但无论心里多么难受，我都坚持上平台背法小组去背法。在这个祥和而慈悲的场中，一遍一遍的背法，一点一点的融入法中，大法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自己。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小组，珍惜这个纯纯净净的修炼环境。除了背法，我也加强了学师父的其他讲法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，如何做天人，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、道、神，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。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？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？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？都能。学到这里，我泪如泉涌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多少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，在遇到车祸时，在各种各样的难关中时，都是师尊慈悲地保护我，我都是靠着法的力量走过来的。我现在只想努力地把法装到心里，学法、背法、融于法中。通过背法，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在提高，后来我所遇到的难关都一一地化解了，同修和我之间也解开了心结，我们项目组的协调人渐渐地开始给我安排事情，我又回到了救人的洪流中。在电话平台这个背法小组里，除了背法上的收获，也得到了管理上的很多启发。在平台上，背法小组的同修一个接一个地用心读法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场非常好。主持同修除了一次又一次地纠正我们背法时微小的偏差，同时还要关照新上来的同修。来平台上背法的人今天多明天少，给主持同修的管理带来不便，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他总是说，只要你来背法，就把心全部放下，就是用心读法，读正确，让其他同修能背，形成一个为他的环境。很多看似很小的事情，但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考虑别人，常年坚持并能保持心态平和，真的是修炼得非常精进。我扪心自问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。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，点点滴滴中考虑别人。我在电话平台上参加背法小组，学到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。感恩师尊的安排，感谢电话平台背法小组所有同修的努力。以上是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骚扰我是这样对待的，作者中国大陆贵州大法弟子微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0日。我是一个修炼了21年的大法弟子，虽然在修炼这条路上修得跟头把式的，但毕竟注视阵法走到了今天。面对疫情期的邪党骚扰，我个人悟道，给邪恶写一个字都是在毁众生，毁自己。2020年3月1日，我地疫情刚刚解封不到一周，中共政法委就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大面积骚扰。6月份，邪党又搞起了所谓清零行动，我地公检法司派出所办事处、社区人员鼎力配合，人人皆兵，大法弟子面临不断的骚扰。邪党的罪恶清零行动大致分为3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叫大法弟子签3书：决裂书、悔过书、保证书，必须由法轮功学员自己签写，哄骗法轮功学员说签了3书就解脱了长期被监控监视状况，从此不再有人登门打扰。第二阶段，对不签字的大法弟子进行威胁，不签子女停止工作和所任职务，不让儿女和孙子女上学，本人停发退休金等，迫使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，学员不签强迫家人代签3书也算数。第三阶段，坚决不签的本人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一个说明书，写明自己什么时间练法轮功的，谁传给你的，你为什么要坚持练。共产邪党是没有人性的，也不讲人性的，如果不是师父慈悲苦度，我也不可能对他有深刻的认识，说不定还跟着他死心塌地地祸乱人类呢，因为我曾是邪党官员。注视正法21年，我们经历了无数次骚扰，在每次骚扰中被不明真相人员抢走了师父的法相、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经文、打印机等珍贵东西，也曾人心泛泛恨过那些不法人员，但心里却明了每次都是宇宙正邪大战在人间的反应。慈悲伟大的师父教会了我不要仇恨被邪党毒害的众生，而是要给他们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于危难之中。面对骚扰，我的做法是：一、态度坚决，拒绝签字；二、讲清真相，告诉骚扰人员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，神圣不可亵渎，目前已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在中国家喻户晓，是被江泽民流氓政权打压至今，并将宪法33条、35条、36条、37条、38条、39条拿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行为完全违反宪法，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，按真善人为标准修炼的高德大法。2000年中共国务院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里，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。2011年3月1日，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。2014年6月2日，中共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公安部2000-39号文件的通知，再次明确了法轮功不是邪教。事实上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做人的正法正道。三、面对每次上门骚扰人员，发出强大正念，彻底清除他们背后操控他们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解体他们背后一切阻碍他们用这种方式和大法结缘，从而得到救度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。在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强大威力下，他们每次都放弃了迫使我签3书的念头，甚至连带来的邪恶签字版本、印泥、记录本都没带走就匆匆离去了。还有2位骚扰人员听明真相后当场退出邪党组织。一位曾经多次来骚扰的人员还特意让他的老婆孩子找我做了3退，只有办事处书记坚持不退，但他对我说，要想说服你我是办不到了，但我不能保证以后不来你家，
以后我来了，请吃饭喝酒总可以吧？我心里明白他们背后的邪恶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已经解体了，有缘众生得救了。从今年三月至今，上门骚扰已有四次了，我悟到每次的骚扰都是在闯关，每次都必须加强正念闯过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说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师父在《红营三义无反顾》中又说，为何迫害指向大法徒？因为我们走了神指的路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人为何苦，了悟了生命的归宿，明白了宇宙的成住，灌输不再是真理，迫害更不能使我变糊涂。师父在《红营三为何拒绝》中还说，我们都是来自天上的客。那么下世做人就是为了等法，我们等到了法，并注视正法救人，众神都等着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，操控他们作恶的是邪恶，而不是他们本意。我悟道，一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绝不能牵写三书，那是对邪恶的妥协和配合。二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树立威德，圆满回家，被假象吓住，向迷途众生签下所谓的三书、决裂书、悔过书、保证书，这不但毁了自己，也是在毁众生。三，签下三书，怎对得起慈悲的师父，对得起大法的苦苦救度？无论发自内心或出于对邪恶的恐惧，那都是大法徒的耻辱。四，给邪恶写个修炼说明书，这也是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世人，尤其是中国人21年的时间了解走进法轮功。如果真的还不懂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那么他们就去看看抄走的那么多真相册子，不需要我们写书面说明证实表白自己。向邪恶写任何一个字，都是在毁众生，同时也表明自己对大法不坚定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农村大法弟子救人的故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。纯芳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，没有令人羡慕的职位，更没有高深的科学知识，可她却用那颗无私无我为他的心，赢得了局长、院长、警察及乡亲们的尊重。纯芳在十几年的讲真相救人中，走遍周边乡村，他还把大法的福音一户不落地传给村里、镇上的众生。面对被毒害的公安局、派出所、村委的众生，他摆正了基点，想的最多的是怎么能救了他们？他说，警察也是被欺骗的，不明真相，才迫害大法弟子。他们也是师父要我们救度的，他们都得救了，我们的环境就能正过来。迫害最疯狂时，一个同修被警察绑架了，他一个人堂堂正正地去公安局，见到了局长。与其是救同修，更是要救度这些被蒙蔽的公检法众生。他诚恳地说明来意，
他的善良使这个局长对他非常热情，给他倒上热水，让他坐下来喝点水，暖和暖和。他给局长讲了许多真相。局长后来真的很少参与迫害，以后还帮助过大法弟子。淳芳所在村里，大队书记、村长、治保主任，他都给他们讲明了真相，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。淳芳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，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。只要有新的领导上任，他就去报道，去告诉他们大法真相。明白真相的人都很感佩他，因为他心里装的是他人。一次，他挎着资料兜子正发真相资料，老远看到了治保主任，但治保主任没有注意到他，他却赶紧赶上去和他打招呼，讲真相。治保不知道他干啥去，就问：“你干啥去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不在发材料救人吗？”他的真诚能制约别人的负面思想。大队书记早已明白真相，每次看到他都停下车热情地打招呼，他总是像对待小弟一样真心对待他，嘱咐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今年中国新年过后，当瘟疫来了的时候，书记和村里的乡亲对他说：“你说的事都发生了。”淳芳再次嘱咐他们记住得救的秘诀。一次，淳芳去镇里派出所办事，楼下没人，他就上楼去找所长讲真相。他坦荡地跟派出所所长打招呼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某某，我原来身体不好，现在我练法轮功了，我身体好了。”所长惊讶地说：“你是练法轮功的？你是哪个村的？练法轮功的，我这里都有名，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呀？”淳芳说：“我不归你们管，我归大法师父管。”所长说：“练法轮功的都躲着我们，你挺不一样，你不但不躲着我们，还主动来说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还说不归我们管，你挺有意思，我们唠唠吧。”他就开始给所长讲真相。他诚恳地劝他：“你要是能保护大法弟子，你会步步高升的。你如果迫害大法弟子，你们全家都会受你牵连，遭受不幸的。以后千万不要抓大法弟子了。”所长明白了很多，他以后真的不再抓大法弟子了。后来真的他被升到市里做官了，他打电话告诉他：“因为你明白了真相，得了福报。”所长也很感谢大法的恩泽，他经常打电话联系他，过年节都打电话问候，并继续讲大法真相。派出所的其他职员，他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佩服这位法轮功大姐。淳芳更是用心像亲人一样关心这些警察们。夏天菜下来了，淳芳惦记着他们，打电话让他们开车来取菜。原来退休的警察，他也给他们讲过真相，有的已三退，一直与淳芳保持联系。一次，市里指示派出所抓几个大法学员，淳芳在街上遇到所长和几个警察，他们看到他就围上来。所长说：“老太太，进去待几天吧。”淳芳威严地照着所长的肩膀拍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小子咋这么不知道好歹？我就是不让你造业，你却非要迫害大法弟子呢。”所长说：“我这是跟你开玩笑，我再也不会干那事了。”不干了。一次，镇司法所城建的人来他家办事，他招呼他们进屋吃了饭再走。司法所的不进来，他就招呼他进来。他进屋一下看到了师父的法相，他马上说：“我学法轮功， 他就讲学大法后的变化，并劝他退党。司法所的人吓得赶紧跑，他在后面追。那人说，可不好了，这女人让我退党啊。纯芳就是以自己一颗纯净的心，堂堂正正地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，去告诉百姓大法真相，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信念纯正，师父助我闯过生死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1日。事情要从3个月前开始说起。我的月事一直很准，可是从6月23号开始来了月经，一直就没结束，而且量非常大。开始我并没有当回事，因为有师父这样强大的后盾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但是这一难持续的时间有点长。到8月末，我去卫生间，光冲水就3分钟以上，不然血迹冲不干净。当然，这2个月我的作息正常，任何事也不耽误。有一次我去厕所时，突然肚子疼，疼痛难忍，在地上打滚，被儿子看见，他立即拨打了120，把我送进医院。在医院里一系列检查后，第二天专家确诊，说是子宫恶性肿瘤。看片子，肿瘤是子宫的2倍大，就算立刻手术，风险也是非常大的。当我得知检查结果时，先是一愣，头脑中出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，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，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，全部都清理出去。于是我跟儿子商量，我不用常人的医疗手段治病了，带我回家吧。他哭着说，妈，我害怕。我安慰他，咱们就听师父的，如果我不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痊愈了，就是我信师信法了，师父为我化解了。再者，如果我这样走了，那就是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命该如此。看到我这样坚定，儿子只好同意了。大夫知道我坚决要出院时，表示无法理解，不同意我的决定，最后还和我签了协议，大概意思是出现任何问题，医院概不负责。出院以后流血量更多，可我的精神面色却越来越好，有人说我像20多岁的。每当儿子听到这话，他就哭得格外伤心，他担心是回光返照，我还是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说实话，我也曾有过快如闪电般不好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中过，每当这时我就告诉自己，我只是一粒微乎甚微的尘埃，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宇宙真理。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考验和干扰，首先就是亲情。儿子每天都找来各种各样的补血偏方和药膳，我不服用时，他就常跪在我的床前。一开始我偷偷倒掉，后来我发现不对，首先针我没做到。最后我跟他沟通，你愿意让你妈活还是死？是药3分毒，你妈真的没病。她从那以后就不再弄药膳了。就这样，大量出血状况一直持续到9月22号。晚上学完法12点左右，意识非常清楚，听见有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说，
咱们得先让他离开一会儿，否则这样大的痛苦怕承受不了。我睁开眼，看见一位慈祥的老者笑眯眯地向我招手。出于礼貌，我马上站起来，让老者坐下。可当我回头示意老人家坐在床上时，惊奇地发现我自己还在床上躺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师父出现了。师父身后跟着三个身高达两三米的巨人和三个一厘米左右的小人。师父说，你们干活吧，尽量速战速决。回头又对我说，你站这儿别动，否则过会儿找不到你。我连忙跪在地上说，好。我站在那儿看着巨人和小人在我身上就好像做手术一样忙碌着。师父表情严肃，大概有十七八分钟的时候，师父点头可以回去了。我醒来后已经是24日，儿子告诉我这16个小时的情况。我去世的当晚，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。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各不相同，多数人认为我死了要送我去太平间。当时我儿子坚决不同意，他心中有个强大的信念，尽管从现在的医学常识上判定我已经死亡，但他就认为奇迹会产生。因为我的肉体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也没有脉搏，与死人不同的是，身体不僵硬，脸色和体温也没有任何变化。其实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知道，只是我不能和他们沟通。通过这一生死大关，使我真正认识到，信师信法对修炼人是多么的重要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